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再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线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无线飞行号节目。今天呢，已经是九月份的九月七号，第一个星期一了。那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我想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，他们应该上学了吧？开学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带给你一些烦恼呢？因为在过去的大半年呢，很多学校就根本不能上课，他们就休学了。那小朋友如果上学的时间打断了，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只能上学一天两天，甚至连续几个月都不能上学的话，那现在突然之间又恢复了上学了，那会不会那个心呢就是不能集中啊？就好像还是留在家里好啊，上学的话在学校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就是总是呢觉得不舒服，那结果呢也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。那你作为父母亲的呢，面对孩子的学习，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压力呢？会不会也会感到烦恼呢？哎，如果有的话呢，欢迎你发一个短信过来跟我聊聊你的情况，看我能不能给你舒缓一下你的那个心理的压力。其实呢，我也是一个小学生的一个补习老师，免费补习。因为这个小学生呢也是就是学习成绩不太好啊，所以爸爸妈妈呢就让我去教他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看看他做的功课啊，如果他不懂得做的一些功课呢，我就教他稍微做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呢，小朋友学习也的确是有他的困难，需要人的帮助的。那你也可以把你的情况写过来跟我聊聊，那我就不一定能够通过手机短信这样子去教你的小朋友，但是呢起码可以在心理上或者可以帮帮你的忙，让你呢疏解一下你的压力。我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，我再重复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。请你在你的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，也就是无线飞行号的无线两个字。那如果你习惯用电邮的话呢，欢迎你通过电邮跟我联络，电邮地址呢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无线的汉语拼音 at 就是小老鼠啊 HR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.NET 无线 at 良友点 NET。 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圣经。
翻开宝书，罗文辉和你读圣经。
创世纪第九章，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
你们要多多繁衍，遍布大地，地上所有的动物，空中所有的飞鸟，地上爬行的所有小动物，以及海里所有的鱼，看到你们都会恐惧站立。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们管理，给你们做食物，就像我把谷物和蔬菜给你们做食物一样。可是带血的肉你们绝对不能吃，谁取了别人的性命，我必定向他追讨血债。 害了人命的野兽必须处死，人如果谋害自己的同类也必须处死，凡是杀人的，那人也要被人所杀，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多多繁衍，重新在地上居住。
上帝又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
我现在跟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确立我的约，也要跟所有和你们一起在船上的动物立约，就是地上所有的生物，包括飞鸟、牲畜和所有的野兽。是的，我与你们确立我的约，绝不再有洪水灭绝一切生物，也绝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了。
上帝又说，
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，标志着我跟你们以及一切生物所立的约，这个记号将延续万代。我把彩虹安放在云中，作为我跟你们以及全地立约的记号。每当我以云彩覆盖大地，就有彩虹在云中出现，我就会纪念跟你们和一切生物所立的约。从此绝不再有洪水淹没一切生命了。每当我看见彩虹在云中出现，就会纪念上帝跟地上各种生物所立的永远的约。
上帝对挪亚说，
是的，这彩虹就是我跟地上一切受造物立约的记号。
挪亚的儿子跟父亲一起从船里出来，他们是闪、韩和雅弗。韩是迦南的父亲，现在居住在地上的人都是挪亚这三个儿子的子孙。洪水过去后，挪亚开始耕地，开垦了一个葡萄园。有一天，他喝了自己酿造的酒，就喝醉了，光着身子躺在自己的帐篷里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，就到帐篷外面告诉他的兄弟。闪和雅弗就拿了一件袍子搭在肩上，背着身子走进帐篷，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背着脸，因此没有看见父亲赤裸的身体。挪亚清醒后得知小儿子韩所做的，就诅咒韩的儿子迦南说，愿迦南受到诅咒，愿他做亲属中最卑贱的仆人。挪亚又说，愿上主闪的上帝受到颂赞，愿迦南做闪的仆人，愿上帝扩张雅弗的地界，愿雅弗分享闪丰盛的家业，愿迦南做他的仆人。大洪水过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。挪亚一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
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参考新普及译本。
每周聆听上帝的话，音乐旅程哆来咪发。
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创世纪的第九章呢，其实也是一段很短的经文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虽然是很短了，但这一段经文呢很美啊。为什么美呢？因为它的内容呢，就是讲到上帝用洪水 惩罚完了这个人类之后呢，整个惩罚已经完结了。那么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呢离开这个方舟出来，那上帝呢就向他们应许说，哎，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让他们呢能够繁衍，让他们呢继续的生养众多，而且我也赐福整个大地。那后来呢又提到上帝用彩虹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啊，所以想到这个彩虹呢，我就觉得很美啊。因为在最近呢，我是学习摄影的，我是喜欢摄影的人，拍照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跟几位旧同学一起去拿着照相机啊，还有脚架这些呢，到某一个地方准备拍夜景。因为香港的晚上这个夜景呢，很多地方是很美的。我想你也许也知道啊，我们准备拍这个夜景，但是因为时间还早，大概是我想傍晚六点多吧，还没全黑啊。嘿，突然之间呢发现有彩虹，真的，因为刚刚下完雨不久啊，就发现有一条一个圆圆的拱形的彩虹，很美啊。于是我们马上拿起我们的照相机，拍呀拍呀拍拍呀，拍了很多。那但是拍的不太好，因为我的技术太差了。那问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彩虹不是常常见，偶尔你看见彩虹的话，你觉得很兴奋呢，就很想拿起照相机呢，就把它拍下来。哎，原来当年上帝用彩虹给人做一个立约的记号。上帝说，我赐福给你，也赐福给这个大地，我就用彩虹作为一个记号。我想为你读读创世纪的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到十七节。圣经就说呢，每当我看见彩虹在云中出现，就会纪念上帝跟地上各种生物所立的永远的约。上帝对挪亚说，是的，这彩虹就是我跟地上一切受造物立约的记号。上帝就是用彩虹跟人跟地上的生物立约的，很美的一个记号。上帝不是用风啊云啊，当然风云这些可能也会很美，风是看不见的啊。但是呢，上帝就用彩虹，是看得见的一个东西，很实在的一个很美的一个东西呢，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呢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思想。第一，彩虹的出现呢，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下完雨之后，下完雨不久啊才出现彩虹的。如果没有雨的话，完全没雨的话，不可能有彩虹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知道啊。那就表示说呢，上帝他那个大洪水，四十昼夜的大雨啊已经下完了，他的怒气过去了。这个雨啊这个水啊，这些上帝代表上帝的怒气，上帝的惩罚过去了，好像这些都一笔勾销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彩虹就出现了。所以每当我们看见彩虹，就想到，诶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会发怒的神，会生气的，他会惩罚犯罪的人的，但是呢他的怒气会过去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这个彩虹它之所以好看呢啊，因为它有彩色缤纷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各种颜色，有的说是七彩，七种颜色，其实可能不止啊。总之呢，它有各种颜色，非常的好看啊，非常的美丽。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爱摄影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，我想你看见彩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看啊，好美啊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很自然的反应。那也可以代表着，哎，上帝他对人的接纳，无论你是什么颜色的，哎，他都接纳，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很美的。他就用这种美啊啊展示他对我们的爱，他愿意接纳所有的人，愿意接纳整个世界，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，都是很美的啊。这个就是彩虹的特色。那当然第三方面呢，就是 从上帝这个立约的记号，这个彩虹呢，我们就看见其实整件事情的前后对比很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在彩虹出现以前，就是神的震怒、神的愤怒、神的惩罚，因为人污秽犯罪得罪他，所以上帝呢真的受不了了，就用这个大洪水淹没所有的人和生物。但是彩虹的出现呢，就表示神对人的完全的接纳，也代表着现在人所面对的这位神呢，不是那个发怒的神啊，生气的神，而是呢看见神就有盼望啊，看见神呢就有满足啊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挪亚的经历啊。就是洪水过了以后呢，这个挪亚就体会到，哇，这位神是充满着怜悯、充满着恩典的。就好像诗人也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但是早上呢必定是欢呼喜乐的。神他也会后悔，他后悔惩罚人了，现在他愿意接纳人，而且给人很多很多丰富的应许，充满的恩典的应许。他给人确据说，我会顾念你们的，我会对你们有恩典的啊。这个是彩虹给我们的意思，这个是神用彩虹立约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体会、提醒、鼓励和安慰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想到立约，当然神跟我们立约，我们有新约有旧约，都是这个约定的意思啊，一个合约啊，或者说合同。哎，我们想到呢，人与人之间经常都立约，经常都会写签一些合同，但是呢人是常常签了约以后呢也会反口的，就是明明定了一个约定就爽约，我们说失约啊，就是出尔反尔，答应了明明说我会给你做这个事情的，结果就不做，或者说呢我绝对不会这样子的，结果又做了。人跟上帝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这样子，上帝他立的约呢他不会违约的。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说，就算我们是不可信的，但是上帝还是值得我们相信的，因为他不会背乎自己，意思是说他不会违背自己啊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得过、信实的神，他不会违背自己的约的，他一定会守约的。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的神，我们确信他会守约的话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虽然我们会软弱，虽然我们会常常犯罪，我们会得罪神甚至做了一些真的很差很坏的事情，但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愿意回到他的身边呢，他也会接纳我们的。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培养这种对上帝的信心，每天每时每刻的去培养，去经验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软弱，我们有很多事情做不到，甚至常常做一些违背上帝的事情，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对神一个单纯的相信的话呢，上帝还是在我们身边，因为他向我们立了这个彩虹之约。
飞行不晚点，
读经不延期，
圣乐伴经文，
旅程乐趣多，
机长导航即刻出发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。
今天我为你送来的一首歌呢，就叫做《彩虹下的约定》，是一首很好听的歌。它是赞美之泉一群弟兄姊妹所写所唱的歌。歌词是这么说的：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，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主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。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，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，万物歌颂你的慈爱，大地诉说你的恩典。送给你这首歌，希望你一边听呢一边思想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。赞美之泉所唱的彩虹下的约定。
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，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，万物歌颂你的慈爱，大地诉说你的恩。的心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
歌颂。
恩典，万物歌颂你的慈爱，大地诉说你的恩典。
无限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
好，今天的题目呢是比较简单的，就算你没有听今天的节目呢，你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了，应该啊。我的问题就是，洪水之后，上帝用什么天然的东西来为人立约呢？上帝跟人立约，他是通过什么天然的东西作为一个记号跟人立约呢？答案有三个。第一，日光，这是太阳，日光。第二，山峰。第三，彩虹。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大水之后，大洪水之后，上帝跟人跟万物立约，他用了一个天然的东西作为一个记号跟人跟动物立约，到底这个天然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它是日光，是山峰，还是彩虹呢？知道答案的话呢，麻烦你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。那我搜集了这些答案以后呢，我们准备好礼物，就尽快把礼物送到你的手上了啊！暂时我们还没准备好，希望你稍微等等。那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，13229966022，请你在你的短信前面啊加上无限两个字。那有的朋友就问，为什么要加上无限两个字呢？就因为我们每天电台收到的短信呢有很多很多啊，不同的听众呢，他们是回应不同的节目的。那为了尽快把你的短信啊拨到我们这个无限飞行号的节目里呢，就麻烦你在你的短信前面写上无限两个字。那我们的同工一看见无限两个字就知道，哦，这个短信呢是发给无限飞行号节目的，那我们很快呢就能够收到你的短信了。如果你参加我这个向机长报告的栏目，你玩游戏的话呢，麻烦你也把你的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，方便我把礼物送给你。好，非常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